弟子们平安。感谢主，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刚才一首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啊，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心里面非常稳妥。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世上的事情看得虚空淡化。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丰富。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人都已经信主了哈。那信主以后，有一点我们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我们都需要工作生活，每天是要吃喝拉撒过日子，是不是？问题是每天如何生活啊？工作，每天过什么样的日子？那在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啊，这一章经文是非常特别的，我非常喜欢。啊，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啊，读一下啊，创世纪第五章几节经文。创世纪第五章啊，第六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该男生啊，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大家有没有看出有什么特点？啊，有个公式啊，就是某某某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某某某活了几岁就死了。说这样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一直在重复，记载人在世上活了几年，生儿养女，在地上吃喝拉撒过日子，每个人都跟别人一样，也就是重复别人的事情，重复别人的生活，在世上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这样过去，平平淡淡的过了一生。但是有一个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每天也在过日子，但是他除了过日子以外，他还在做什么？或者说他过日子跟别人过了有什么不一样？在第五章第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前面三节多了几个字哈，与神同行300年，以诺的人生跟别人不一样，他每天也在过日子，他每天在过日子的同时在做什么？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的结果是什么？24节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什么？不再世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直接被神接走回到天家。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盼望的事情，说是没有经过身体死亡，不需要等到什么最后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说也不会说了，走也不会走了，再离开，说是神直接把他给接走了。我想这是每个人很盼望的事情啊。以诺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这20年以前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信主多年的老弟兄告诉我，以诺与神同行就是跟神一起走路，一起散步。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神是一个灵哈，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散步，一起走路的。所以什么？我们每个人要自己要好好读圣经，假如别人讲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哈，所以不能只靠听别人说。与神同行， 就是每天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生活的中心是神啊，不是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吃喝拉撒过日子，为工作生活，我们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以神为中心。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在第三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保罗强调说，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从心里啊，从心里开始啊，从心里做，像是跟主做的，不是给自己做的，啊，不是给人做的。说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面对一切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也就是从心里想，从心里做，好像都是为神想的，为神做的。所以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每天啊，我们每天每个人都会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那如何啊？比如说如何跟已经信主的人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相处，跟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成长，一起来服侍见证主啊？如何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面对每个人啊？如何跟自己的配偶在一起相处？如何来抚养带领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啊？在他们面前能够有个榜样。还有如何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相处，既不要被他所说的一些观念影响，被他同化，又会在他面前去爱他啊，去为神做见证。我想这一切都是每个人我们每天常常遇到的啊，在面对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都会有挣扎，有困惑，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放弃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有放弃的念头。那么如何去面对这一切？我每天如何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何像以诺一样过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生活？啊，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啊第十四节到三十二节。今天经文稍微长一点哈，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一起来思考。啊，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假如你有自己的圣经，我建议你打开自己的圣经哈，没有的话你可以啊看大屏幕。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你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孩子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都外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幽灵的鬼总不能出来。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我们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第一章前面一段经文，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在他们面前改变身体的形象，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在三个门徒面前，同时以色列人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另外就是摩西，出现在三个门徒面前。啊，摩西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律法，那么以利亚是代表旧约，啊，是旧约先知的代表。这样两个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最受尊敬的人物，在神的国里面与耶稣一起来谈论将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会被祭司长、文士、长老弃绝，啊，三天啊被杀以后，三天以后复活，同时啊父神在他的荣耀里面直接向三个门徒说话，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教导。说神用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幕来预备帮助三个门徒的心，啊，让他们明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一定要经历的事情。恢复了身体的容貌以后，主耶稣告诉三个门徒，不要将在山上看到的、听到的告诉别人，先存在心里面。之后他带了三个门徒就下山了。实际上是你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第九章27节那地方告诉我们，实际上耶稣跟三个门徒在山上过了夜啊，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那回到马可福音第九章14节，这个地方说耶稣啊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啊。这里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说是啊是说三啊他带三个门徒下了山，来到了其他的门徒那个地方啊，其他的九个门徒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啊，耶稣看到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就是围着他的门徒们啊，有文士正在与他们辩论。我们知道，文士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啊，研究旧约圣经的一些啊非常有学问的人。之前他们常常是跟啊主耶稣辩论，常常向主耶稣挑战有关圣经的教导。那这一次主耶稣不在，文士们就与其他的门徒们在辩论。他们在辩论什么呢？啊，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知道，他们辩论的话题之一定是跟赶鬼有关系啊。辩论的结果显然是不好啊，或者是辩论的结果让他们很难堪。下面我们啊会看出，会体会到这一点。那我们现在讲了，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过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在山下，在其他的门徒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说等到众人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15节，众人一见耶稣就啊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说众人一看到耶稣非常稀奇，没想到他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所以心里面充满了惊讶稀奇啊，是跑着过去见耶稣。可以看到他们啊是非常渴慕要见到他，他们要见耶稣做什么。那16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主耶稣问他们，问谁？这是啊主耶稣问门徒们啊，问门徒们，门徒们啊，就那另外的几个门徒啊，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呢？这个他们第二个他们又是谁啊？指的文士们。说主耶稣问其他的门徒们，你们跟文士们在辩论什么呢？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哈， 没有说啊、没投诉，没有回应，没有说，那下面会告诉我们啊，一定是跟该鬼啊有关系。所以三下的门徒有一次非常失败的经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说话，结果众人当中有人就讲话了。第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那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说主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跟文士们在辩论什么？”门徒还没讲话，众人中有一个人就强的回答说：“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我的儿子被哑巴鬼附着。”啊，说这个讲话人是谁啊？是孩子的父亲，是不是？说那位父亲带着自己儿子来找耶稣，啊，显而这个父亲知道什么？耶稣跟他的门徒来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但是来了以后看到耶稣不在，说就只能请什么，请他的门徒来帮忙。我先看一下这个哑巴鬼啊对那个孩子的影响是什么。第十八节他说，无论在哪里，哑巴鬼都捉弄他，将他摔倒在地，结果那个孩子是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身体没有一点活力啊，没有一点活力，没有什么生命体征。想想看，那个孩子出了一个啊，是一个多么凄惨的一个情况。他的父亲啊，他的家人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多么的无助啊，多么的绝望。假如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亲人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那个父亲一定是听说了耶稣的事情，听说过他为别人医病赶鬼，他一定听说了他的门徒们也曾经为别人医病赶鬼。当他知道耶稣来到凯撒利亚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就来到这个地方，要寻求主耶稣的怜悯跟医治。但是来了以后也发现主耶稣不在，就只能请他的门徒们帮忙。他对主耶稣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他们没办法，也就是他们没办法将鬼赶出去。”显然是门徒们赶鬼失败了。孩子的父亲心里面会怎么想？门徒们自己心里面会怎么想？马可福音前面第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将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在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两个两个的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为别人医病赶鬼，门徒们的确也为别人赶鬼，也不止一次的啊，为别人赶医病赶鬼。这一次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没有将鬼赶出去？什么原因？一会儿我们会知道答案。听到父亲这样回答以后，主耶稣是怎么回应他的？第十九节，耶稣说：“哎，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这里来吧。”主耶稣在这里感叹说：“不幸的时代，我在这里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这里要忍耐你们多久？”那位父亲是跟耶稣讲话，但是主耶稣回应是回应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们，包括文士们，包括整个的不幸的时代。耶稣说他们没有对他没有信心，不相信他。他当时已经在世上教导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他在讲，你们怎么还是不相信，还是对我没有信心？但是呢，主耶稣看到他们没有信心，还是怜悯他们，怜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所以他对他们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说二十节，他们就把他带了来。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切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听了耶稣的吩咐啊，那些人就把啊马上把那个孩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看起来那个孩子的父亲是没办法一个人带来，说是请别人一起啊把他带过来，请耶稣来帮忙。那个孩子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抽风倒在地上，啊，在那儿打滚，口中流沫。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孩子的情况啊，非常的可怕。孩子的反应的症状啊，跟他的父亲一开始描述的完全一样。圣经告诉我们，鬼是认识主的哈，是认识主耶稣的。他一见耶稣来了，知道自己会被制服，会失去对那个人的控制，所以他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哈。所以被带到眼前的孩子正在地上打滚，被魔鬼折磨。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们主耶稣应该干什么？赶快救人呐，是不是？越快越好，赶快让病人脱离那个痛苦，脱离那个魔鬼的捆绑折磨，是不是？我想说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但耶稣怎么做的？21节，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到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个孩子正在这样打滚，正在痛苦的啊，被那个魔鬼折磨，要死要活。但主耶稣不慌不忙，一点不着急去医治那个孩子，而是先问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病了多久了？主耶稣现在干嘛就要这样问？他是神的儿子，他知不知道那个孩子病多久了？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但是眼前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说听起来主耶稣所做的是多余的啊，按照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多余的。但主耶稣他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式跟方法，什么原因他会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他要让对方感受到，让对方明白他是很爱他，他体贴他的痛啊，他想了解这个父亲心里面的想法，想让他说出他的心里面的感受，让他来表达他心里面的这种忧伤跟烦恼。当然主耶稣也是让身边的人明白，让他的门徒们明白他的做事方式，教导他们如何去了解人，如何去帮助人。所以那位父亲马上回答耶稣，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接着他再次强调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被魔鬼折磨啊，魔鬼把他扔在火里面，丢在水里面，多次都要杀害，把他杀。很多你想看，很多年以来那位父亲所经历的辛酸和痛苦超过我们的想象，可以看到他是多么渴望啊，多么渴望主耶稣赶快的来医治他的孩子啊，尽快的让他的孩子能够脱离那个魔鬼的捆绑跟折磨。所以他恳求耶稣说，你如果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那位父亲说，你如果能做什么？他确不确定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儿子？不是很确定哈，不是特别确定。说那个父亲呢，不是非常的确定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对耶稣没有绝对的信心，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绝对的信心。之前因为他请过他的门徒们为他儿子赶鬼，所以他对耶稣的能力似乎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他还是愿意要恳求耶稣的怜悯。这里说，你若能做什么，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说帮助我们，那位父亲没有说帮助我的儿子啊，来怜悯我的儿子。他说你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你想看这个孩子被魔鬼捆绑，被魔鬼摧残，就等于是摧残自己他的父亲，对不对？就等于是摧残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说这位父亲是哀求耶稣，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那主耶稣怎么回应他的？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这几个字翻译的不是很贴切哈。其实耶稣是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反问， 来为跟那个父亲交谈，他在反问那个父亲，更好的翻译说：“你若能，你在怀疑我，难道你不相信我？”啊，所以耶稣告诉那位父亲，在信的人，对相信的人来说，凡事都可以成就，就在啊，就要看你信还是不信。我们再看那个父亲怎么回应。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看到主耶稣在这样反问他，那个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啊，大声喊着说，一边流泪一边大声的哀求，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相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你帮助我，我心里面软弱，求你坚固我。”等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柔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这位父亲一样的来到主的面前大声的哀求，说：“主啊，我心里面软弱，我心里面没有办法，我心里面没有信心，求你来坚固，请你来帮助我。”我们会不会像他一样来这样哀求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25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这里说主耶稣看到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主耶稣跟其他人所在的位置看起来是在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从下面跑上来。在他们来之前，主耶稣就决定要医治那个孩子。这里说是聋哑的鬼，那个乌鬼让那个孩子既是聋子又是哑巴，显然主耶稣要比那个父亲更清楚那个鬼是什么样的鬼。主耶稣在趁众人来到之前要行赶鬼的神迹，他没有打算让其他人看到。主耶稣的做法跟我们一般人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做什么事都希望别人能够知道哈，就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会想，那主耶稣行神迹不是让看到人越多越好吗？看到人多不是得到帮助的人会多吗？这是我们一般人想法，是不是？那什么原因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实际上从马可福音第八章开始，主耶稣就已经将他事工的重点就开始转移，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刻意花更多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开始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教导，要预备他们的心，刻意的避开众人，因为他大众的在大众面前的施工基本上已经结束，所以等他看到他很多人来了以后，他决定尽快的赶鬼来医治那个孩子。他对那个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所以主耶稣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之前他多次的赶鬼，这一次也是一样，他命令乌鬼出来，结果是什么？26节，那乌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都在说他是死了。主耶稣命令那个乌鬼出来，结果乌鬼喊叫，使那个孩子大大出风，在地上滚来滚去。我们可以看出来，魔鬼、乌鬼是有很大的能力的。他不想从那个孩子身上出来，不想失去对那个孩子的控制，但是主耶稣的能力要远远大过魔鬼，大过那个乌鬼的能力，他远远要大过一切邪恶势力的能力。那乌鬼出来了，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圣经说，孩子好像死了一般。说身边人说：“这个孩子死了。”我们也可以想，这个孩子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他从小的时候就被魔鬼捆绑辖制，就常常被折磨，被扔到火里面，被丢到水里面去，多次要被杀死。可以看到他身体已经被折磨的没有力气。所以主耶稣斥责了乌鬼以后，这个孩子一动都不动了。身边人说他已经死了。想想看，那个时候，身边的人对主耶稣会怎么看？怎么回事？不但没有把人治好，把人给治死了， 是不是？我们看主耶稣做什么？二十七节，待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待是转折意思，表示情况跟那些人想的完全不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拉，他拉着孩子的手，另外一个是扶，一个手拉着他的手，另外一个手扶着他。这是主耶稣常常啊，他习惯做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多处记载，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去触摸各种各样的病人。在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手拉着正在生病的啊彼得的岳母。在第一章，他用主耶稣用自己的手去触摸大麻风病人。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用手去拉管会堂的雅鲁的已经死去的女儿的手。到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用他的手来触摸聋哑人的耳朵跟他的舌头。到第八章的时候，在伯赛大的时候，耶稣亲自拉着瞎子的手走。到第九章这个地方，主耶稣用自己的手来搀拉抚摸那个被鬼附的孩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一句话，他一个动作就可以医治这些人。但是他总是愿意用他那个怜悯慈爱的手来触摸那些低微的被人看不起的人，那些被文士法利赛人看为不洁净的人，那些被看为罪人的人。说他体谅那些人的心酸，体谅他们的痛苦，他要让那些人看到，世人瞧不起他们，世人看不上他们，但是主，但是神看得上，在神的眼里面，他们同样是被爱的。他提醒身边的人要去关心那些低微的人，关心那些被遗弃的人，关心那些没有人看见的人。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那个被鬼附身的孩子，身体和心灵被魔鬼折磨得极其脆弱，但是当耶稣用手扶他的时候，那个孩子马上就站起来了，那个孩子的身体马上恢复健康，没有任何的中间的过渡阶段啊，这是跟我们一般的人被医治是不一样的。耶稣是神，他带着巨大的能力，他的医治是彻底啊，他一句话一个触摸，病人的身体完全恢复啊，身体的各种功能彻底的完全的啊恢复正常。那看到眼前的这个孩子得到了主的医治，门徒们会想什么？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主耶稣之前给他们赶鬼的能力，他们也曾经多次赶过鬼，但是这一次他们失败了，怎么回事？他们心里面会不会有疑问？一定有，对不对？他们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疑问。所以二十八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们就暗暗地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他去呢？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门徒们暗暗的私下在问他，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赶出那个鬼？啊，这里说他们暗暗的问耶稣，什么道理？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他们心里面感到很羞愧，在人面前丢人啊！以前曾经可以赶鬼，也不止一次的赶，这一次失败了。他们很羞愧，很纳闷，不但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愧，还受到什么文士的挑战，所以他们要迫不及待地问耶稣看到底怎么回事。二十九节，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一类的鬼啊，更好的翻译是鬼这一类的东西啊，鬼这样这一类的事情。主耶稣回答门徒说，鬼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东西总不能出来，也就是不能够被赶出来，除非要做什么？除非要祷告，除非用禁食祷告。换句话说，假如你们不祷告，你们是不会将鬼赶出来的。主耶稣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祷告，对不对？什么？或者禁食祷告？什么是禁食祷告？在一段时间之内控制自己的饮食，在神面前专心安静仰望神。 为什么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沟通，渴慕亲近神啊，依靠他，完全的相信他，从神那个地方支取力量和能力。从耶稣的回答来看，门徒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显然是没有啊，他们没有依靠神，他没有从神那个地方支取力量。反过来说，他们在靠什么形式？他们在靠什么赶鬼？靠自己，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在行事，因为他们知道以前是有能力赶鬼的。他们以前能力从哪来？从神那儿来。离开了神，他们是半点能力都没有。他们以为自己曾经有本事有能力，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了。但是结果是什么？他们败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一些经文，可以对门徒的心态了解的更多一点。马太福音17:19-20啊，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这与马可福音是同样问题啊。20，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儿。”我们知道芥菜种是非常小的啊，主耶稣用芥菜种来比喻门徒的信心，所以门徒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小啊。假如他们有信心，就是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的话，就可以做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来驱赶污鬼了。主耶稣说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是对神的信心。所以但是门徒们啊，在那个赶鬼的时候，在这一次赶鬼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信心啊，连一点都没有。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说结果只能是失败。说实际上门徒们啊，跟那个被鬼附身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形成了一个对比。什么对比？那个父亲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他有啊，他的信心非常非常小啊。但是不过在主耶稣看来，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但是门徒们实际上在赶鬼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相信的是自己。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我们自己啊，每天的生活工作里面遇到问题，我们与别人关系出了故障以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是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来寻求神的引导智慧，还是绞尽脑筋在靠自己的办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也好，很多时候也是只靠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也自己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我信心也很小，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啊，常常来到他面前，能够寻求啊，来透过祷告，透过跟神沟通，能够来从神那儿支取力量啊，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他。第30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啊，他们离开那里，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们离开了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又来到了加利利地区。我们知道凯撒利亚腓立比在加利海北边大概20几英里的地方，当时以色列地区啊分成了三个省啊，南边是犹大省，北边是加利利省，中间是啊撒玛利亚省。那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后裔啊，所以被犹太人会称为外邦人的地区。主耶稣带领门徒们从凯撒利亚腓立比啊，经过加利利，说从马可福音第9章下面的经文33节，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来到了加百农啊。那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之一。那个地方当然离啊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也很近，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说了解这个啊，这是地方的地理位置，对我们了解啊圣经，帮助我明白圣经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完成父神 的救赎计划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经过这个地方，最后一次来到加百农，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三十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他的行踪，不愿意人知道他回到了这个地方。上面我们讲了他公开教导的事啊，事工已经结束，他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要按照神的计划，在世上最后一个逾越节之前，他要赶到耶路撒冷。说主耶稣在加利利境内一边走一边来教导自己的门徒。第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还要复活啊。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们，他自己要被人交在啊，他自己要被交在人手里面啊，并且被杀害，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这里有个字叫被啊，人是要被交在人手里，被交在别人手里面，被谁交啊？被神啊，被父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够把他交在别人手里面去。说主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他甘心乐意的落在人的手里面，他甘心乐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来担当我们的罪。更奇妙的是，他战胜了死亡，也是借着他的大能，也让我们这些信靠他人也可以胜过死亡。这是第几？想想看，这是第几次耶稣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了？第几次了？有人记得吗？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两个答案都对哈。上对有的门徒说是第三次，对有的说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在那个第八章三十一节那个地方，主耶稣第一次等到彼得认出了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基督以后，他第一次开始告诉门徒们啊，他要在耶路撒冷经历的事情。那第一次当然是说了以后被彼得斥责了一顿啊。第二次在哪里？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在第九章的第四节那个地方，耶稣在山上改变身体形象的时候，是向三个人啊显现。当然他不是自己说，他是透过以利亚跟摩西在神荣耀的国里面与耶稣一起谈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事情。那是谁在场？三个人，我们刚才讲过哈，彼得、雅各、约翰哈，他们三个人啊。所以第二次只有三个人啊，三个人在场。那他们三个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听明白？他们很可能听得迷迷糊糊哈。怎么知道的？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啊，在第九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等到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干什么？在打瞌睡哈。好，在九章三十一节那个地方怎么说呀？他说三十到三十二节，他说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干什么？睁大眼睛？不是哈，在干什么？在打盹哈。既清醒了，就看见神的荣光，并站在同他站在那两个人，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三个什么？三个人在打瞌睡啊。那么第三次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耶稣啊教导告诉这十二个门徒，再一次告诉他们他在耶路撒冷将要经历的事情。那这一次他们有没有听明白？第三十二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这一次门徒们还是什么？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他们什么不明白，又什么又不问。我们刚才讲第一次门徒们听了以后，彼得马上斥责耶稣，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第二次我们刚才也提过，对不对？他们不明白，但是三个门徒开始心里面思考。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后半句，他说啊，门徒们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第二次的话，那三个门徒还什么心里面在想，开始想 这什么意思？那这一次的话呢，第三次他们还是不明白，对不对？还是不明白。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内告诉我们，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就大大的忧愁困惑。我相信主耶稣盼望他的门徒们能够明白他的教导，明白他的心意。假如他们不明白，他一定盼望他们向他请教。但是门徒们不明白耶稣的话语，不明白神的话语，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在他们心里困惑的时候，他们什么？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但是他们不问，他们不愿意向耶稣请教，不愿意让耶稣来解答他们的疑惑。那么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关系，跟人的相处，我们会有忧愁，我们会有疑惑，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身边那个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询问，询问他的智慧，渴慕来明白他的带领。但是我们平时都怎么做的？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想法，我们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呐，这个事儿已经这么定了啊，你就看着办吧，你是要负责到底啊，这个事儿你不能不管啊，是我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就麻烦你就看不到底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平时这样寻求神旨意的啊。感谢神将他的话语啊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我们如何能够面对，如何能够过一个陶出喜悦的生活，如何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靠神的怜悯，我们只能靠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我们需要谦卑，需要来到他面前，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面前，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需要能够常常在他面前来持续不断的来呼求，来向他仰望，能够让他来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这里说的那个被鬼附身的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他对神有点信心，但他信心很弱，心里软弱，心里面非常的纠结，他大声的哀求耶稣，我有信心，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来帮助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常常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们的姿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呼求主，主啊，我真的是不行啊，我没办法，你就怜悯我吧，你就开悟我，你就来坚固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来面对我们需要面对的，这样我们才可能什么过一个蒙主喜悦的、蒙主啊悦纳的一个得胜的，才能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我需要问一下，在心里面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愿意靠神的怜悯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吗？愿意过一个跟他啊跟神同行的生活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是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将你基督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来鉴察我们的心。天父，我们知道每天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也遇到需要做决定，很多事情需要做决定，我们面对很多人，我们面对很多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人，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纠结，我们心里面非常的软弱，我们觉得这个关系如何能改变，我们如何能够有出路，我们心里面我们非常的痛心，我们下一步到底应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如何能够跳出这样的困境。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心里面的状况也很清楚， 天父就看到像这个被鬼附身的孩子的父亲一样，他心里面一生多少年都是被这样的痛苦的事情所煎熬，说辖制，心里面忧伤悲痛。天父，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来呼求你，愿意来呼求你的帮助。我们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等到我们这样愿意呼求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怜悯我们，你就来坚固我们，你就来释放我们，你就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喜乐，帮助我们一位愿意相信你的人。我们当中可能还没有相信你呢，我们更是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人生如何来面对，我们有什么希望，我们有什么盼望。天父，让你的话语进到他们心里面，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求你怜悯，求你眷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